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什么节？大家知道吗 ？Pfingsten Sonntag， Pfingsten， 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五旬节，五旬节，啊，五旬是什么意思？一个旬有几天？大家知道吗？一个旬有十天，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钉上十字架。五十天之后圣灵降下来，五旬节，在各宗派中有个五旬节教会啊，强调圣灵的五旬节教会。四十天的时候耶稣升天，十天以后圣灵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若不是借着上帝的灵或者是耶稣的灵，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上帝。在西方，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三大基督教的重要的节日。第一个节日是基督的降生，再来是他的死复活，再来就是今天的五旬节，圣灵降临节。所以这个节日很值得大家来一起思想。那么其实这几个月的时间，我跟大家一起走过耶稣基督受难的历史，今天我们要走上最后一步，受难四部曲的最后一步，叫做十架七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七句话，这七句话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要来默想一下。在西方，特别是天主教或者是比较大的基督教的宗派，在这个特别是复活节期间，他会选一个主日，就是思想这七句话啊。那我们华人教会比较没有这个传统，所以我今天特别希望这一系列的这个分享能够在今天最后一次的分享，也借着圣灵降临节的机会跟各位分享十架七言啊。Die letzte sieben Worte 啊，最后的七句话，七句圣言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愿你帮助我们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给我们更深的爱，给我们更集中的心力，能够听懂主你的话。愿那个讲的，愿今天听的一同得蒙造就。愿你今天在十字架上面的七句话能够激励、感动、光照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跟随你，更多的信靠你，更多的爱你。主啊，你在我们中间，你在我们中间感动，你在我们今天的聚会中间牧养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圣经四福音的作者用各个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的那大概从早上的九点钟到下午大概三四点，这个大白天的大概六到七个小时之内，他在十字架上面说了有七句话，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讲了七句话。这七句话每一句话都非常非常非常的伟大，我们今天要一句句的来看，并且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思想跟应用。第一句话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23章的第34节。各位，你有圣经吗？请你翻开你手上的圣经。好，你看投影也可以哈，如果你能翻的话更好。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第一句话好吗？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好，这一句话是耶稣第一句在十字架上面说的话。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 三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八节的地方，你翻到那个圣经了吗？二十三章的第三十二节，请你翻开来。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到三十二到三十七节，请。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古楼地，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第一句话的第一个称谓，第一个名词，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父啊。然后下面一个动作是什么？赦免他们。十字架第一句话，请你看第七句话，第一句是什么？第七个，请你看看。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上。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第一句话跟第七句话用父啊称呼天上的神，这两句话太重要了。耶稣基督以他神子的身份做了一个祷告，他第一句话呼求他在天上的父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啊，这一个大男人，33岁的男人，我们估计他如果不是非常瘦的弱的话，他大概有70公斤，大概跟我差不多。70公斤的人挂在那个木架上面，用三根钉子钉在上面。他说：父啊，赦免底下的那些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做这个事情，在人跟神中间替我们祈求，因为我们这些原来该死该受处罚的人得到他的赦免。我们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所做的他们晓得吗？他们不晓得。无知的一群人站在底下嘲讽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在神人中间向天父祈求：主啊，神啊，我的父啊，特别是父这个称谓，赦免他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目的，其中的目的跟最后的目的，第一句话已经显示出来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做这个事情，为着我们的无知跟犯罪祈求天上的父的赦免。十字架第一句话，钉在上面的人讲的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思想的角度，我们这一群人跟当时的兵丁，跟当时的官府，跟当时的那些罗马人，跟当时的那些犹太人，钉耶稣的人，通通站在这个十字架前面，听着耶稣讲这一句话，你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曾经是那个无知、不晓得、不认识上帝的人。上帝在我们还不认识他、不晓得他、无知甚至嘲讽，圣经告诉我们，这里兵丁分拈阄，就是像这个赌博拈阄分耶稣基督的那个礼衣，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衣服呢，被这些人分成好多半撕开。那个礼衣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衣服，他们喜欢，他说你不要把它切开，谁得到拈阄得的那个第一的，就把那个衣服拿下来，也就是耶稣挂 在那个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完全赤裸的，完全赤裸的一个上帝的儿子挂在那里替你祈求，主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生活的方式，你生命的方向，你对你人生的定义，你的目标，你所有对于自己的存在的理解，跟上帝连在一起吗？耶稣说，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衣服剥开，让他赤裸的挂在那里，然后你嘲讽他，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然而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你在你的信仰生活中，你也必须经验到这个事实，就是你旁边的邻人也会成为那个无知的人，要把你钉上十字架。因此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吗？跟从我的代价就是背起什么来跟从我？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榜样。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六十节那里，斯提凡被犹太人打死的时候，快要死前，斯提凡讲了一句跟耶稣一模一样的话：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可以把那个角度换过来，当我们是一群愿意信靠耶稣、跟随耶稣、成为耶稣门徒的时候，这句话要成为我们信仰的激励。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会碰到敌对，但是你不要灰心，你不要气馁，你不要退后，你不要害怕。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说的话，同样也有可能是你必须操练的功课，就是你的环境，这个世界嘲讽你，等于说 verfolgung， 他压迫你，他击打你，他要杀害你，但是你要学习主在这里的态度，因为你有从神来的力量，那个力量叫做赦免的恩典。我们来看一段很重要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十八节，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已经预言了我们生命生活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方式。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十八节，找到以后我们来一起来念好吗？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好，请。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若属这个世界，世界就不会恨你们。就因为你怎样，弟兄姐妹，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恨你啊。你属于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属于天国吗？你有天国的护照吗？你若是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就跟你友善；你若是属于神国，你是天国的子民，耶稣说他必要恨你。我们看隔一章的第十六章的第二到第三节好吗？那一段经文说得更厉害，十六章的第二到第三节有没有？我们一起来念，请。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弟兄姐妹，杀你就以为是侍奉谁呀？侍奉上帝。这里每一句话都讲得这么让人触目惊心。耶稣 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第一句话已经包含了这所有的预言了。赦免这些抵挡你的人，赦免这些抵挡福音的人，忘记这些伤害你们的人吧，不要害怕这些要杀你们以为是侍奉上帝的人，因为他们未曾认识我，也未曾认识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那个抵挡信仰的人，你不但学习靠着主赦免他们，你要可怜这些人。这些人生存有一个基本的状况，就是他们不认识真理。不认识真理的人要我们去怜悯，将福音传给他们。第一句话，十架七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此有一个赦免的福音到了这个世界来。我们来看看第二句话，第二句话我们来念一下好吗？行，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是路加在路加福音的第23章第43节那个地方，也是刚才的同一章，我们念到，我来念给大家听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第39节那里说，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外一个，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有另外一个强调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43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实在的告诉你，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阿门就是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哪里？在乐园里的。弟兄姐妹，这句话讲的真是让人激动高兴喜乐。前面说，父啊，赦免这些人，这些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话锋一转，在他十字架旁边另外钉了两个十恶不赦的大强盗，都钉了死罪，耶稣在中间，竟然有一个见了黄河还不死心的人。中文有一句成语叫见了黄河怎么样，知道没有路了，死心了。结果这一个人怎么样，见了黄河死到临头还不悔改。弟兄姐妹，你以为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就一定有良善的表现吗？没有的。两个强盗，有一个强盗还跟那个底下的人一样嘲讽这个跟他一样钉在十字架的耶稣。我们非常的稀奇，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人从哪里认识耶稣，有一个人认识耶稣是认识到这么深刻，这一个人不像我们，他什么都没有做，他没有做任何一件坏的事情，他认识这是上帝，他认识这是上帝儿子，他说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要纪念我。这一个强盗他哪里来的受造造就班？他参加过海德堡的教会吗？他参加过你们的查经班吗？约翰福音的讲解造就营，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来崇拜吗？这一个杀人如麻的人，被判死刑的人，遭众人唾弃的这样的一个强盗，在那一个时刻竟然认出上帝的儿子。这句话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一个事情，弟兄姐妹，一个人能够认识上帝绝对不是你的决定，不是你觉知的果效，不是你觉知的结果。一个人能够认识耶稣，若不是耶稣亲自找到他，若不是圣灵光照他，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他为主，愿意认他为父。这两个强盗 就是非常明显的象征。两个无恶不作的大坏人，一个认，一个不认，钉在上面死不悔改。亲爱的朋友，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吗？在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我不是用这个人来吓你，但是圣经记在这里，你要继续的刚硬不接受福音吗？你以为你碰到大的艰难、大的困难，有一个死刑在你的面前，你就会认识耶稣吗？不一定。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耶稣的比喻，那个拉撒路跟财主的比喻，大家还记得吗？那个财主进到地狱里面了，他看见拉撒路在那个亚伯拉罕的怀中，他说什么话？赶快叫一些人拿一点水给我。他还以为他在世界上做老大，他在地狱里面叫人派一点给我水喝，他很渴。你看这个人在地狱里面都没有悔改，所以地狱里面关的都是不信靠上帝的人，上帝非常非常的公平。你不愿意去天国，你就到下面，非常公平。这里说了两个人，一个人信，一个人不信。这是新教改革最伟大的教义的启发，就叫做因信什么义？因信称义。这个人受洗了没有？有没有参加过一次的造就班、受洗班、主日崇拜？我相信没有。但是你看他对耶稣的认识超过我们这里几乎所有的人，他认识这个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是上帝，是上帝的儿子。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多么让人感到高兴的一句话。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这句话讲得非常 man 呢、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今天怎样？今天啊，不是待会啊，现在，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就是一个这样的认信，认识的认，相信的信，认自己的罪，相信那一位上帝成为人子，代赎我们的罪，你就在永恒里面与神同在乐园里了。我们再把场景稍微拉开一点，有一群人在底下嘲讽他，耶稣在这个众人中间选了一个人来信靠他。原来是 Ich und Sie， 我跟你们，我跟你们，就在这个我们的中间，他选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自觉不配，发现自己肮脏污秽，杀人抢劫，十恶不赦，我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但是主啊，若是许可，让我在你德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这样的一个信心，耶稣说你上来， Ich und du， 我跟你。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绝对是我跟你的关系。这个我跟你指的是谁？我跟主，我跟上帝。你的信仰一定在这个关系上面要这样的建立起来，跟别人没有关系。你一定要注意你跟上帝的关系，上帝在众人中间把你挑出来，就像这个人一样。上帝使世人跟他和好，上帝使你跟他和好。今天这一个人跟神同在，单单因着相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妄想用我们的功德，用我们的品性，用我们的杰出，用我们的智慧，甚至用我们的恩赐，用我们其他所有 用相信的这一个方法到神面前，我们要排除这些东西。我们一定是站在这个信心的立场，衍生结出这些信心的果子，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蒙主的悦纳。耶稣说，今天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你说这个强盗好可怜，是的，这个强盗好可怜，在他人生最后的几分钟几个小时认识耶稣。他有福气吗？有福气，但是非常的遗憾，他一生没有机会认识神，跟神在一起，没有在他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就已经好像仿佛活在那个乐园里面。弟兄姐妹，你现在不就活在乐园里面吗？你是活在乐园里面吗？你说我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我们台湾同胞说的啊，大陆同胞活在水深火热中间，我们三民主义啊，这个旧中国啊，现在刚好反过来了哈、啊、台湾人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是吗？弟兄姐妹，这都是笑话，这都是人间的事情。你如果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什么？今天你跟我就活在乐园里面。这不是指的将来那个完全的实现，现在就怎样？现在就实现吗？那你的生活的经验是这样吗？你如何知道这是一个真实可经验的事情呢？你要相信。你的相信不是盲目的信，不是无理性的信，非理性的信，你的相信是真实的，基于在圣经话语所启示的整个真理的世界里面，你知道你现在就活在那个乐园里面。就像耶稣基督讲的那个比喻一样，那个早晨葡萄园主开放那个葡萄园，有一群人6点就进去了。你要几点进去？你说我先在外面到下午5点59分关门前一秒钟再进去，我世界也爽了，后来葡萄园也爽了，我真爽，我爽到两边，是吗？你如果这样想的话，我要为你的灵性非常的担忧。弟兄姐妹，6点开门，4点半就等在那里，巴不得主啊快开门，我要进去。弟兄姐妹，12个小时24个小时一生活在乐园里面，你为什么要活在一个罪恶淫乱肉体邪气的世界里面，说我好爽啊？弟兄姐妹，你不知道活在最终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事情吗？愿神光照我们。今天这个人感谢上帝，在他生命最后的一些时刻，耶稣的福音临到他了。那我们看到这个人感谢上帝，因信称义，不是靠着我自己。那么进一步我们要想，若是我们可以快快的进到乐园里面，那我们要选择这一条道路。阿们吗？阿们。第三句话我们来看看，第三句话我们来念一下。妇人，看哪你的儿子，看哪你的母亲。我看到很多新的翻译叫做母亲，看哪你的儿子，看哪你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妇人的翻译比较好。 Frau， 德文的 Frau， 女人，妇人。同样的一句话，在耶稣行的第一件神经在迦拿的婚宴里面，耶稣也用过同样的话。当玛利亚，圣母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要吩咐耶稣为这个喜宴上面没有酒的这个事情，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啊，妈妈来总管，妈妈，儿子啊，他们没有酒了。他知道这个耶稣有点能耐。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没有说妈妈对不起，我还没有准备好，魔术练得不够啊，等上几天，没有。耶稣说什么？他说妇人呐、啊，怎样？下面那句话妈妈听得会很火，我与你何干呢、啊、 卢卡斯对着赵杰说：“赵杰啊，女人呐、啊，我跟你没关系。”哎呦，这句话，或者阿静，阿静啊，女儿跟你说我阿静啊，去死！阿静哪里啊？类似这样啊，我只是做一个比喻。你觉得，你当一个女人做妈妈，你听到这样的话，你觉得很舒服吗？弟兄姐妹，就是这一句话。女人，妇人，弟兄姐妹，把那个想象力发挥得更深、更正常一点。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第三句话，对着他的妈妈，跟一群姐妹在底下，妇人，看哪、啊，你的儿子。看哪、啊，你的母亲。我们知道约翰在底下，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画面。非常感人的画面，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谁？交给他的门徒。最后的七句临终的遗言，有一句为着他的妈妈讲的。弟兄姐妹，为着他的妈妈也是为你讲的。我们知道母亲跟儿子的关系就是肉跟肉的关系，今天这个肉跟肉要分开，你不会再是我的母亲了，这是我要强调的。所以他用妇人这个翻译是非常准确的，他没有说妈妈我要离开你了，他说妇人啊，我要离开你了，我要离开你去哪里？我要去父那里了。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徒生命向往的最终极的目标。你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爱你的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你最爱的人，不管是他最爱你或者是你最爱他，在这个终极的时刻，你只能有一个最爱，那个最爱就是你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以神子的身份现在要奔向那个天国的上帝，是他的父。这世界上所有的男欢女爱、父母兄弟亲情师生，所有的这些伟大的爱情亲密的关系，100%连在一起的母子关系，从这一个时刻，他说：“妇人呐、啊，我要离开你了。”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深，而且非常的伟大。各位做父母的人，我们这有很多妈妈哈，还有我们的新娘子哈，父母啊，大姐、大哥都在这里哈。把女儿送给新郎的时候，那一刻跟这个有一点像。以前这个姑娘是我的，现在什么是另外一个男人的，送出去，感谢上帝，我们把踪影送给一个幸福的男人，建立一个幸福的家。耶稣呢，回到他的天上，他的父那里去。他必须忍痛割舍他在世界上跟他母亲的那个爱的关系，这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的意涵。这个意涵就告诉我们，我们世上的关系都要结束，而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深的信仰的属灵的关系，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才会说，你们要跟从我吗？若不怎么样，撇下你们的父母、儿女、兄弟、财产这些等等等等，你们不能够跟随我。各位，你知道耶稣还有弟弟妹妹，不是吗？有没有？耶稣不是独生子哈，上帝的独生子没有错，可他在世界上他肉身的家庭，他还有弟弟，他还有妹妹，他的弟弟妹妹去哪里了？没有来。他的弟弟跟妹妹，没有人相信他。谁在他的旁边？他的母亲跟几位姐妹，还有他最爱的使徒，那个叫约翰。所以耶稣在这里非常 隐藏的把他的母亲交给这个门徒，很显然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启发，就是耶稣把我们交给教会，耶稣要在我们这一群人身上建立一个教会肢体的关系，建立一个属于神家里的弟兄姐妹、父母亲子女的关系，超越那个肉身的父母儿女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懂这句话的意思吗？他没有交给他的弟弟跟妹妹，这些弟弟妹妹们第一个不在现场，第二个都不信耶稣。相信的是谁？相信的是教会。所以他把母亲交给他的门徒约翰，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场景，他已经建立了一个教会，让教会的关系中间来实现上帝国的心意。所以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仅表述了耶稣爱母亲爱妈妈，他在伦理上面照顾他的母亲，他让妈妈没有后顾之忧。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门徒把妈妈接到家里，不，这不一定是重点，更重要的重点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关系切断以后，他不是破坏这个关系，反而是建立一个更深的他跟上帝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这些人看见这样的榜样的时候，我们要渴慕一个永远不会切断的属灵关系，那个叫做神人关系。耶稣基督在这里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刚才我们说他面对世界，他面对一个强盗，他现在使人跟人之间和好。第一句话，我要跟世人和好；第二句话，我要跟你和好；第三句话，我要使你跟你和好。三句话包含了世界所有的关系，我跟你的关系，我跟你们的关系，第三句话，我要你跟你也彼此和睦。妇人，看哪，你的儿子；看哪，你的母亲。神使我们彼此和睦，做弟兄姐妹。第三句话非常让人落泪。你知道耶稣小的时候抱着这个小小的耶稣到圣殿里面去敬拜，有一个老先知叫西面说了一句预言，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以色列的救世主，他后面也讲了一句附带的话，你的心将来也要被刀刺透。你就是指玛利亚，这个抱着小婴孩的母亲到圣殿里面去，让这个圣殿近前的人看见救世的主，小小的救世主耶稣。他说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可是你将来也会因为这个孩子，你的心要被刀刺透。这个站在十字架底下望着他的爱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母亲，他现在就在承担这一个预言。亲爱的弟兄姐妹，玛利亚的经验有可能也是你跟我的经验，我们也是那个神儿子耶稣所呼喊的那一个玛利亚。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建立一个真正属灵教会的关系，以至于当我们碰见、遇见、经验这个如刀刺透你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紧紧的怎样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为什么苦口婆心的劝弟兄姐妹，你一定不要离开教会。离开教会的结果，就像耶稣这些弟弟妹妹跟那个十几个离散他的门徒一样，没有人经验到这一个神圣的时刻。谁经验到的？这一句话谁写下来的？使徒约翰写下来。因为什么？他就是当场的见证人呐。马太没有写出来，马可没有写出来，路加没有写出来，当然他们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也约翰写出来了。教会，教会，教会，就是让我们这些人紧紧地连在一起。有人做我的母亲，有人做我的儿女，有人成为我的姐妹，有人成为我的弟兄，我做某些人的叔叔伯伯，你们有些人做阿姨，做奶奶，做爷爷，这一群人在教会里面真好。第四句话，我们来念一下第四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十架七言中间有七句话，前面三句我们讲过了，后面三句，后面四句，后面的后三句，五六七我们待会解释。这个第四句话成为这七句话里面的最高的一点，同时也是最低的一点。这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刚才我们说第一句话跟第七句话说，父啊，父啊，这里没有说父啊，他没有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里说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他用亚兰话哈，这个耶稣的母语哈，他说以利以利，撒玛哥大，这几个字我还背不下来哈，撒玛拉巴哥大尼，翻译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我们来仔细的思想这个称呼的变化。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突然回去，小毛有一天女儿回家，哎，毛弟兄你好，原来说爸爸我回来了，突然儿女回来，哎，毛弟兄我回来了，哎，我孩子今天叫我毛弟兄，听起来怪怪的啊。毛先生，我回来了。毛主席，我回来了。啊，不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不是那意思啊。毛主席啊，毛弟兄，我回来了。哎，好奇怪。哎，这个原来要呼求我说父啊、爸爸、妈妈，我回来了，上学回来了。不管是快乐、高兴、哀伤，回来了，爸爸。儿女的身份称呼吧。这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前面两个称呼让我们感到站立，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这一个时候，上帝拒绝耶稣用圣父的称谓来称呼他，这一个技术非常的关键。很显然，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全人类所有的罪在他的身上被他承担的时候，上帝看他原来最爱的儿子，这个时候突然间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变成他一个要严重击打、处罚、审判的人。因此耶稣在回应上帝的时候，他看不见他的父在哪里，他看见的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是一个极为严厉、过 公义圣洁审判的上帝，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大声的呼喊，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开我？弟兄姐妹，那个父亲离开他了，那个应该是最爱他的上帝，拥抱他的上帝，安慰他的上帝，医治他的上帝，陪伴他的上帝，那一位天上的父现在变成一个严厉的上帝，绝对公义良善律法代表的那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冰冷的绝对要执行正义的像法官一样的上帝，怎么样击杀这一个在十字架上面的大罪人，就是他亲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第四句话当他讲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说这是宇宙，这是历史中间让人最没有办法了解的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上帝击打他的爱子耶稣，圣父杀圣子，上帝杀上帝，上帝折磨上帝，上帝不理上帝，上帝践踏上帝，上帝掩面不看上帝。刚才讲的每一句话都无法成立，但是实际上就发生在耶稣基督对于上帝呼喊的这一个历史真实的事情上面。弟兄姐妹，我可以折磨你，你可以折磨我，因为我跟你是两个个体，不是我胜利就是你胜利。为什么上帝在这一个时候说你为什么离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我们如何了解呢？三位一体的上帝从永恒到永恒从来没有一秒钟一刻钟分开过，可是就在这个十字架钉死代赎受苦受罪的这一个时候，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非常沉重的话语，他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开我？很显然这句话耶稣知道，上帝你不会离开我的，在任何情况下面你不会离开我的，你保证不会离开我的。在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大家还记得吗？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他向天父祈求，后来他勇敢起来了走向十字架。这里是不是上帝骗了他？这一句为什么让我们感到战栗，让我们感到惊恐？我们信徒的生活，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经验，会不会走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你会问，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离开我？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所以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是你我的安慰，这一句话给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完全圣洁的从永恒到永恒完全跟神跟他的天父跟上帝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三位一体的圣子耶稣，他说出了这一句话，上帝跟上帝撕裂，撕裂，为什么撕裂？为了你跟我撕裂。 我今天早上9:30出发到海德堡教会啊，要来讲道，坐火车。法兰克福第十月台的站台，我一进去要上火车之前，看了一对老夫妻，长得像双胞胎一样啊，夫妇啊，很像夫妻脸啊，戴着眼镜，样子一模一样，头发颜色都好像，远看像一个人，近看是两个人啊，很厉害啊。这个远看很像一个人的两个人，这对夫妻在做什么呢？你绝对不会想象到啊，大概有70岁，恐怕有8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我希望我可以向他学习啊，我是今天忍不住向他们说了一句赞美的话。Zwei Liebende， 两个相爱的，他们怎么相爱你知道吗？不是在那里，没有，不来年轻人那一套啊，没有。你知道他们这一对在做什么吗？那个老先生在帮那个老太太结一个类似领巾的东西，因为老先生眼睛垮，就帮他结啊。那个老太太呢，帮那个老先生呢，那老头弄那个衬衫那个领带，就两老在那弄啊，因为两个都是老人的手，所以我的手过去会遮住他的眼睛，他的手过来遮住我的眼睛，所以两个人就在那里盲目的就在那里弄，就弄很久，你知道吗？哎，可是非常有趣，他弄很久，还不累啊，也不烦啊。他说你不会说你等一下，我先帮你弄好再弄，没有的，就两个人同时弄，你知道吧？啊，弄很久哦。因为我过去我实在是那个爱意浓烈，你知道，被那个场景感动到。我今天又想到这个上帝要跟圣子分开啊，为什么离开我？这两个人就怎么样，死都不要放手。我觉得这非常有象征的含义。这两位老人家怎样就不愿意请他先放下，我先帮你结？没有，两个人同时在那里为一个小小的领巾，我今天打这个领结哈。领结，一个领带，一个围，就在那弄好久，嘻嘻哈哈的，好高兴，因为弄不来啊，一旦弄歪的，很高兴，弄了半天，我不晓得他是故意的表演，还是故意在那里弄很久，享受那种爱的乐趣。反正那两老大概有80岁，就那里弄了好久好久，一直弄到那个火车快要开为止，少说10几分钟，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在弄了。我经过的时候，我实在控制不住，我就赞美这两位，我说你们这两位相爱的情侣，我很羡慕你们。这个画面我放在这里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跟上帝就是这样，没有一秒钟一刻钟分开，圣父跟圣子永远相爱。在这一个时刻，圣父说我不当你的圣父了，我要当那个威严的上帝，因为你满身是罪，我要击杀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原来应该被击杀的是你呀，是我吗？这个上帝的震怒要击杀的就是你跟我，没有想到上帝要击杀的那个当下竟然是耶稣盖在上面了。原来要杀你的，原来要杀我的，原来要砍的头是你的头跟我的头，结果耶稣盖上去了。因此耶稣说的这句话对于上帝来讲表达了他绝对的正直跟公义，上帝没有错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因为这句话得到了激励，得到了鼓励，也再一次因为这句话我们深深的反省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曾经这样的对待他的圣子，原来应该对待你跟我的。所以耶稣这一句永恒的呼喊，我希望今天这一句第四句话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空谷的回响，常常回响，常常回应在我们信仰的历程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句话的深刻的意涵就是，原来这句话是应该你讲的，上帝应该以他的公义来击杀你我的，但是上帝没有做，上帝坐在他的爱子身上，爱子孤零零孤单单的，没有一点的安慰跟支持，因为他的天父离开他。我们知道上帝没有离开他，可是他感受到，他经验到上帝离弃他。就好像这一对老先生老太太突然间我闯入了，把他们分开了，他们不能够再相爱了，没有，他们仍然紧紧的在一起。第五句话，三个字，大家来念一下好吗？请。我渴了。Mich dürstet。我渴了。我这几天一直在思想这句话，怎么样表达出我渴了？弟兄姐妹，你有渴的经验吗？我们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大概七八个小时的时间，这三个钉子钉他的这个三个穿孔，他会慢慢的流血，但血不会马上的流掉，所以他身上的血呢，会慢慢的、慢慢的流光，所以血液水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痛苦。耶稣说：“我渴。”这一句话讲出来，让所有听到的人可以有一个深切的体验，就是耶稣跟你跟我一样都是人，跟你我一样都是人，只是他没有犯罪。我渴了，我累了，我走不下去了，我快要走到终点了，我渴了，我需要喝水，我快撑不住了。你可以想很多，我渴了代表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挂在那里，他的痛苦，他的哀伤，甚至他的疑惑，前面那句话，他的不解，他的困难，他的困顿，以及所有人类从创世以来所有人类的罪，以前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以及我昨天看到的一句非常重要的奥古斯丁对于罪的解释，以及因为上帝帮助你，因此你没有机会去犯的那个罪，耶稣都承担了。四种罪的形态，以前的罪，现在的罪，未来的罪，以及因为上帝恩慈的缘故让你没有机会去犯的那些罪，耶稣都承担了。所有的人都在他的身上压着他，这一个有躯体、有肉身、有意志、有情感的一个真实百分之百的人挂在那上面的那个人，他说我渴了。弟兄姐妹，他有多渴啊？你能想象他有多渴？不是肉体的渴而已，心灵最极端、最尖端、最极致、最绝对的渴。他渴望有天父的帮助，但是天父没有帮助他，继续挂在那里，还有好几个小时。他说我渴，这句话给我们好大的启发，不仅仅他认同我们做一个人的软弱，同时也告诉了这个世界上面所有道德、律法、英雄主义看待上帝的人都走错的路。耶稣就是一个平常跟你我一样的人，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是上帝的儿子。 这个世界之所以不相信耶稣，就是因为耶稣说他渴了。哪一个英雄豪杰说我渴了？英雄豪杰挂在上面，他会说什么？老子我头虽然被你砍了，20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是吗？你叫我下来，是我可以下去，我还可以上来，还可以上去，还可以下来，这叫英雄好汉。世界喜欢这样的人物，可以上去，可以下来，头剁了20年以后可以成为好汉。耶稣说什么？我渴了，我累了，甚至你可以说我快要不行了。弟兄姐妹，这是你的经验吗？这是你的经验吗？你有快不行的时候没有？我快走不下去了，我快撑不住了，主啊，你在哪里？耶稣也说这个话，耶稣也说这话，耶稣的话今天就要成年你的安慰。第六句话更少一个字，第六句话叫什么？第六句话叫做成了。中文有一句有一次叫完了，是吧？完蛋了，没有，成了，成功了，完成了，结束了，胜利了，开心了。但是圣经用了 es ist vollbracht vollbringen 这个字，完全的怎么样？胜利了，完全的成就了。在他身体心灵意志最低最差快要临死前，他说的成了这一个呼喊。你说成了都是在什么时候？拿到学位的时候，是吧？成了，结束了，通过了。结婚的时候，是吧？呀，我愿意嫁给他，你娶我啊。生孩子，生了啊，这个好，真好，哎，这个漂亮的小孩，是吧？嫁了，娶了啊，中了，是吧？中奖了，中了啊，得到了。耶稣说的他的成的时候是什么？最不应该说成的时候他说成了，最让人难为情的时刻他说成了。你应该说你完了嘛，是吗？你完蛋了，你死了，你结束了，没有了。耶稣说成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基督信仰就是跟这个世界作对啊？你有没有发现你信的耶稣，这个基督信仰就是跟这个世界的价值判断作对？你有没有经常体验到这个？我不是说你要做一个是一个作对的人啊，跟世界作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无知，以至于基督徒的信仰要帮助这个无知的世界恢复它的正常，用真理的话去光照这个愚昧的世界。这个愚昧的世界说的成了，好了，中了，什么样的好了等等乐都是错的，都没有用，都要过去。唯有这个成了是一个真正的成了，而这个讲真正成了这个耶稣基督是他在他生命中最差最低最软弱最没有用最无望最绝望的时刻说出成了这个字。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一句话？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眼光去看待我们信仰中间的那个成败？是不是要有一个特别属灵的眼光去观看我们这个跟随上帝的人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与神和好与神同行，怎么样来信靠他呢？这一个成了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因此这一个成了就不是靠着自己，这个成了就不是靠着环境，这一个成了就不是靠着这个价值这个世界的这个物质价格的判断来定义他的成败，而是这一个说成了的人是他从开始从起初到他活在这个世界以及到他现在快要临死前他总是说了一句话，那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在圣经告诉我们如 经上记得说，二十八节这个地方，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这句经文说，这个事以后，耶稣知道事情已经成了，为要使圣经上的话，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后面说这个事成，两次说耶稣基督的成功，耶稣基督的成了，以及他前面他所展现的他那个人性，只有一个目的，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目的，就是按着圣经指着他所讲的话，这一定要成就。这样的一个成就叫做成了。这个成了那个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内容就是上帝指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要做成的事情，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叫做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成就了什么？我知道你成就非常多的事情，但是今天这个成了要给我们开另外一个眼光，你一定要成就那个圣经真理在我们这个信靠人身上的那个旨意，你要继续的相信，这个叫做成了，这个叫成功了，成就了那个上帝从起初预定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旨意。就如这个成了，前面说的那个渴的，耶稣都说就如经上指着我的预言所说的话，他这一生就为这一句话在活着，这一句话的内容就是他天父上帝对他这一个人，对爱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有所展现的那个旨意，他今天完完美美百分之百的成就，他成就了。当他成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七节，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感谢上帝。第四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他的父不见，他看到的是一个对他威严处置的上帝。他说他成了以后，他完成了。我们不太知道上帝是不是又回到他的里面啊？容许我这样夸张的来形容，但是我们从耶稣的话，我们看见天父没有离开他，天父没有离开圣子，因为从圣子的回答里面，我们知道圣父仍然爱圣子，上帝仍然爱他的独生子耶稣。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这句话真令人感动。他说：“我将什么交在你的手里？我的灵。”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就是上帝的灵，基督的灵、上帝的灵、圣灵也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在他人生最后死前说出了这句话，好像一个大的交响曲，三个重要的主题在最后那个原来的那个调上面合一，在最辉煌的那个乐章中间，圣子、圣灵、圣父又再合一起来。我们可以说他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个时候用这句话告诉我们，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因此这七句话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构，第一句话圣父，最后一句话圣父，中间把上帝提出来，他虽然在最低的、最差的这个审判跟击杀中间，用圣父的爱接起来的这个所有他讲话的这个内容，他对着世界上的人讲，他对着一个强盗讲，他对着教会讲，对着他的母亲讲，他对着自己讲，他对着上帝的话语的真理讲，这一连串七句话，从圣父到圣父， 把圣灵、圣子、人、教会全部集合在一起，用这七句话给我们上了一统系统的神学。所有重要的圣经的教义都在这七句话里面给我们表达的淋漓尽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赐下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死，因着信我们得称为义。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也是人，他神人二性的真理在这七句话中间表达出来。信的人得救，不信的人灭亡。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不断地实践这一个真理。愿这七句话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帮助。我请这个投影的伊凡，你能不能把它关掉？我们来背一下这七句话好吗？好，给你十秒钟看一下。好， OK， 好，不到十秒关掉。神的旨意啊，弟兄姐妹，容许我哈，我不是上课教学，但是我想很难得，我们华人教会很少做这个默想哈。我们这七句话，我们来稍微，你尽量我们来回忆一下。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不知道。好，这是好。第二句为那个强盗的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感谢神。好，对他的妈妈，妇人，看哪，你的儿子。好，看哪，你的母亲，对玛利亚跟约翰说的。好，第四句话最严重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上帝击打他。再来，他是那个人受苦，我渴了。再来，不是完蛋了哈，我成了。最后一句话，来一起念，来，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中。感谢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将我们的灵，将我们这个人全人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这个人原来应该被钉死，被审判，我们这个人应该被你弃绝，但是谢谢主的恩典，你自己击打你的爱子，来代替我们那个应该我们原来承受的那个击打。谢谢主，借着十字架七句这么宝贵的话语，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启发，这样的一个启迪。求主愿意继续的领导光照众弟兄姐妹，在日后的信仰生活中，我们都继续的不断来靠着信心，靠着依靠，靠着跟随，来经验这七句话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谢谢主为我们曾经这样的牺牲，求主引导在座的每一位还在慕道的朋友，或者还在徘徊中的朋友中，求主帮助他们快快的来信靠你，也帮助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人更坚信的来依靠你。愿你在这个教会中作王掌权。为着以上的分享，向你献上感恩，求主与教会同在。谢谢主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刻，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